马可福音13章，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以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在天上雨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们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阿门。
谢谢雅慧。耶稣在这边预言圣殿被毁，但是前面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耶稣他洁净了圣殿，很得罪了这些这些领袖人物哈，宗教的领袖人物。门徒训练中间有讲到说，这个无花果树虚有其表，像这样虚有其表的，最后都被枯干。然后又用那个凶恶的元妇的比喻来告诉这个，如果是这个世上就有很多像这样子凶恶的元妇虽然好像是在做那个在神的那个园里面做工但是他们做的事真的就像这个地方讲的假基督、假敌基督，这些人呢，他这些门徒都杀害了，还有他的仆人，神的仆人都杀害了，甚至于把儿子都自己的独生子，通通都杀害了，所以凶恶元妇的比喻，也让我们提醒， 奉献那个寡妇的几的两个小钱哈、这个的比喻，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对这些财务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哈、要我们警醒哈、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面对这个末后的光景哈、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后来就离开了这个圣殿哈、教导完了这些以后，离开了圣殿，就到了橄榄山上哈、在对着圣殿坐哈、这时候呢，这些门徒们就开始把心里面的一些问题来请教耶稣哈、然后这个地方第一节这个地方讲哈、这些有一个门徒问说，夫子啊，请看这个何等的石头，那个圣殿的那时候的雄伟哈、非常的漂亮，据说哈、那个他们那个大理石哈、哇，那个整个很好的这种石头，还有那个墙上的这些那个金子啊，各种通通都就是充满的整个圣殿，非常的繁华哈、那后来这个圣殿呢，门徒在那个时候还说，哇，你看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结果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看到这么大的殿宇吗？他说这里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原来后来这个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为了得到那个金子哈，因为整个烧起来然后那个金子流的到处都是，所以他们那个石头一个一个的通通都搬开来找这一些东西哈，所以这里讲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个时候耶稣在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发生哈，但是他已经预言了哈。结果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圣殿被毁的情形哈，所以当耶稣讲这样子的预言的时候呢， 这些门徒们呢，后来耶稣到了橄榄山，门徒们就问他、暗暗的问他说，哎，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哦，他就说，到底什么时候圣殿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什么时候会被毁呢？耶稣这个时候告诉门徒、从这个圣殿被毁，然后就讲到大灾难，然后也告诉我们往后的这，就像我们一样哈、往后的我们哈、告诉我们有大灾难，还有耶稣还会第二次再临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章节里面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哈、所以他的教导中间呢。帮助我们看到将来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叫我们谨慎，不要惊慌，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在橄榄山上就告诉他们、他说有些人会怎么样，会冒名、说我是基督、你看看这个到处都有那种假基督出现、他说我们要特别知道，只要人家说他是基督的话，任何讲说是基督的话，那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迷惑许多人。为什么会迷惑呢？因为那个邪灵有的时候也是他们会做一些歧视、让选民说，哇，会做神迹奇事的应该是神啊、错了、邪灵也会做、所以我们要看他做的这些神迹奇事所带出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也要仔细的观察、不要被迷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末期的时候，末期跟末日不一样，从耶稣时代一直到现在通通都是末期时间、末日的时候是耶稣光荣降临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看到这些警告，然后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人要把他们交到公会里面，而且还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会面临的一些情形，可能 有的人会鞭打，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受鞭打 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看看神要我们怎么样对付处理这些事情。然而福音必先传给万民，万民一定要传遍了，让人知道我们要靠神，而不是靠这个金钱势力这一些。所以我有的人会被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思虑什么，因为这些只让你头发越来越白。祷告警醒，看看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把我们的心态弄最讲调整对了以后呢，神住到我们的心里，这个是更重要。那因为讲话的是圣灵，千万那个时候不要老我一直出现，以至于败坏神的作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警醒的祷告，跟神跟神连结，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做工。然后我们也会碰到这个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呢，也会竟然也会要害死，就是要他们会把我们送到，也会把这些爱主的人送到死地里面，所以我们都要警醒。所以只要爱主，有的时候就会被众人恨恶，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不愿意被暴露出来，所以他就为了这些恨恶这些这个神的儿女们。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碰到我们是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在抱怨说神没有保护我们呢，还是我们赶快警醒，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纠正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到底。之前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大灾难，碰到被逼迫的情形，然后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呢，他也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你就会看到那个在很多地方都是那些毁坏可憎的人，他们站在那个地方来毁坏神的圣殿。看到逼迫来的时候呢，在房上的不要下来，要逃，赶快逃，哪个地方危险的时候我们要逃，你的钱财这些东西都不要再去拿了，因为神在各个地方都已经跟我们教导了，这些东西都我们要变卖所有的去拿这些拿那个 来取这个贵重的珠宝，来取神的这个救恩，所以一碰到这些世上的一些东西，你就不要再去为了这些事情呢而忘掉了逃跑的时候，所以那些日子呢，在逃跑的时候碰到这些日子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我们要祷告说求神求神来帮助，不要临到冬天，冬天好冷，在那地方很苦，我们撑不过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神是为了他的子民，他会减少那个灾难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了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以至于当真的是该警醒的时候，该逃跑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世上的这些金银财宝或者什么样我们所有 以为拥有的这些东西呢绊连到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做了，我们该逃跑的不逃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我们会祷告，我们相信，我们忍耐，就必一直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然后你会看到假基督假先知，很多人都会迷惑我们，所以我们要谨慎，那将来会碰到这些事情，所以神的教导里面帮助我们，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都奉献给神，我们是神的管家，所以不要被这些牵累，以至于我们逃不过灾祸。那这个地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上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全部堕落，地震什么这个都会一个一个的就都会出现。那时候呢，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大荣耀降临，驾云降临，那会把我们的所有的选民都召聚来。这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荣耀之前会有这些这些逼迫黑暗的事情，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何时圣殿被毁？我们知道圣殿被毁的是什么时候，它被毁完了以后呢，大灾难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就是说七年大灾难，然后后三年半完了以后主就会再来了。那主再来的时候有哪一些预兆？我们这些儿女们他会为第二问题说为主会受逼迫，受什么样的逼迫呢？家人还有外面各方面的逼迫，那我们逼迫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他还是怎么样来面对他？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那时候是在埋怨说，哎呀主你怎么让我这么倒霉，怎么这个样子呢？还是我们认罪悔改，然后求神祷告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跟神同在，到底我们那时候在做什么？所以从这个问题里面我们来分析。
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最不容易懂的地方就是末世论，但是我们就读那些我们懂的 that's enough， 不懂的求神将来启示我们。
我们小组我被推出来先说一下我们小组的讨论我们小组讨论呢，雅茹姐妹提到这个圣殿呢，在旧约哪一个章节能够 support 这个圣殿被毁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命弟兄回答得很好这个圣殿呢是当初是希律王造出来来安抚犹太人的，但是这个圣殿呢造完之后被罗马人所毁灭了。但时间的话我想密弟兄可以再谈一下。那我们 Grace 姐妹也提到这个冬天的事情第十八节。那我们小组讨论这个我觉得 Grace 姐妹也提得很好，这个冬天不只是春夏秋冬的冬，而是在人为上的冬天，心理上的冬天，跟物质上的冬天都适合在这个章句里头。那我们谈到这边十三章里面讲到有四种危险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依靠外面的宗教的附属物，在第二节里面有讲到的，英文讲得很清楚 Do you see all these great buildings？ 所以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我们外面的富丽堂皇是我们内在心里面的信仰。第二个危险呢，是我们要知道不要被假基督所欺骗。那假基督有欺骗的第六节有提到。第三个重点是被世界的不安，被世界的灾难所困扰，这是在第七、第八都有提到。第四个危险呢，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遭受严厉的逼迫而跌倒，这个是在第九节有提到。所以我们在世上这个四个危险，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要小心，要警。
你们把重点讲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那四点都非常的棒啊。
Cindy 他提了一点，就是说这个是整个这一章是说明要我们谨慎警醒迎接这个末日后的日子。但是呢，不是说我们到了怎么样在末后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才做这些事情，现在就应该警醒准备来迎接主的再来。这一点我就提得很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起我们就要警醒，我们要这些末后的日子这些事情一个个的在发生，过去这2000年来说发生的，从耶路撒冷被毁一直到现在，假基督这个异端不断地在诱惑在迷惑人，我们需要警醒需要谨慎。
那特别是明天我们查的那些经节就讲到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他的 second coming 是 imminent， 随时都会发生的。其实在我们读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你看见不管世界怎么乱，人怎么逼迫信主的人，在神那边还是有怜悯。若不是主减少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但是主为他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刚刚黄师母问了第三个问题啊，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没有？这个意义很深刻，就是说我们既然属于主的人，我们应该常常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地上，不要措手不及，说 Oh no no， 我还没有准备好， That's too late。 有人问说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确知末后时代来了，就是说有什么迹象。因为在19节特别提到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这个灾难英文是用 tribulation。 那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特别从第6章开始讲到七印七号七晚那个细节的时候，那就是很明显是灾难，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么厉害，但是可以看到一些泥端，比如说战争随时都有的，地震常常都会有的，饥荒我们在美国好像不觉得啊，你去欧洲就知道啊，去非洲就知道了，1/3人在饿肚子啊。我个人觉得 COVID-19 不会 disappear， 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警告，要学习和平共处。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对策了，就是 open， 因为在过去的7天里面美国又是第一名，10万人感染，台湾第二名，7万人感染，德国跟澳洲5万人感染，日本差不多4万人感染，所以每天都有人感染。
我说中国现在要坚决对抗啊，清零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战略。
因为人不能够胜天啊。
大家好，我华梅。
哎，
那个吴长老一开始问我们这一些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我看到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都会听网上那个圣经简报站讲的东西吧，我想应该有不少弟兄姐妹会听。然后他最近讲了一篇叫《使徒与先知》，然后他里面提到先知，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段里面也提到先知，在22节他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假基督啊，这个好像看的比较多，就是耶稣说有人基督来说我在这里在那里都不要信啊，这个 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们怎么去判断是不是假基督。那假先知呢，因为那个圣经警报站那个弟兄，他是认为现在是有先知的，是真先知啊。但是他说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是不认为现在有先知的，所以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先知，还有一个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怎么去判别这个是真先知假先知啊。因为那个林弟兄他是蛮倾向就是现在教会还是有先知的，而且他觉得教会里面的先知很重要，他觉得教会里面的先知好像就是给教会一个方向，带的意向，带着神给他们的意向往前走。所以我就想听听看吴长老，你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理解？
首先我们要对先知这个词有一个了解。先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代表神说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讲神的话。那假先知，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说某年某月某日基督要回来了，请问这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假的。
这个肯定是假先知，因为圣经明文讲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那假先知会行那个神迹奇事的话，我是没有看过，但是可能肯定是有的了。另外一个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替神讲话，讲圣经的话，讲神的话，那是真先知。有先知的职分是有，
应该是懂，只是说现在真的有先知吗？我一直很怀疑，我不大知道的是他拿的圣经的依据看起来又好像是真的是有。
我过去也常听圣经简报站的一些讲到，但是自从听了一次他们在预算主耶稣哪天哪月哪日回来以后，我就再也不听了，觉得这个违背圣经主耶稣的教导。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听。我觉得谁哪一个牧师哪一个传道人落到去预算预测主耶稣再来的日期，就是不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走弯了。
我体会刚才吴长老的这个总结，他的意思说，这个实际上先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代神说话，说神的话，那么就是说传讲神的话嘛。你若把现在的一些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或者是一些传教士也好，他们都是在做这个事情的。你说如果说先知的话，他们都是先知，你把他叫做先知，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觉得不需要去给他这个名分呢，何必要现在要追究这个东西？我们说现在有先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哪个先知，我们来找一找看教会里哪是先知，对不对？给他安个名，先知名字，这样没有必要了，我觉得。
所以华美讲那个讲是教会的一个带领的人，是不是讲所谓的先知？
对，他是这个意思，
就是比较有属灵的生命，可以从他的跟神的来往里面，他告诉教会该走的方向。那个你称为先知的话 I don't know
我不赞成称为先知。
我插一句，我们今天读的22节跟23节就是做了一个总结，耶稣告诉我们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什么都在圣经里头了。
其实主耶稣已经告诉咱们了，现在没有先知了。主耶稣说了假先知，这不是假基督要起来吗？就确定的告诉咱们现在没有先知。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
对，我赞成。但是先知的职分是有，我知道，就有些人得神的启示讲出一些话来，有可能是他直接从神那边得来的，那个叫不叫先知我就不太晓得了。 总而言之啊，以圣经为依据是靠谱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假先知、假基督只会把选民迷惑，因为是用 deceive 欺骗、欺哄。如果是欺哄欺骗的话，他动机是不是好的动机？
我想补充一下哈，刚才你们说的先知，大概很多人的认为都说啊，明天下雨，哦，明年有饥荒这类的情况。但是普遍来说，先知也不是单单这 the predict the future， 它是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四十章里面，他说当作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是神对你说什么话，你就说出来。但是说出来的不是叫人惊慌，不是叫人unsettle， 是要造就教会。试着教教人，安慰人，我劝勉人。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长老说的，先知是一个职分的话，那其实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你自己应该是也是一个先知。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通达的人，就是你因为学习圣经从神得来智慧，你应该知道就是未来，就不是说具体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大致会怎么样。就比如说你要去做什么，你就知道将来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就比如说现在美国现在很多的这个政策，你就应该明明白白的知道将来都是坏的结果。但是很遗憾，我觉得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都是被欺骗的状态。我觉得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启示永远是正确的，巴不得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顺从圣灵，能够知道圣灵对我们的心中讲话。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你的启示，知道你的旨意。主，在这末后的世代，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有真实的交通，能够彼此相助、彼此相顾，能够彼此扶持，让我们在你神的爱的家庭里面能够成为一家人。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每天的晨更，让我们把问题、把我们的看见能够分享出来。当然我们不是都懂主，但是我们集思广益，我们彼此之间的分享，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